Hello， 你好，我是康琪，
我是 Anthony 建松，
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在这个单元，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新趋势。
股权众筹呢，在近几年几乎成为绝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在拓展规模、筹措资金的时候呢，必然会想到的一个新型融资渠道。那开门见商的投融资道单元呢，就大幅报道过这个股权众筹 （Equity Crowdfunding, ECF） 的各种相关资讯。那《新闻日报》采访黄景荣教授所取得的数据显示呢，2017年到2020年这四年期间，股权众筹成功例子几乎达到280%的，那众筹总额更是增长254%的。
其实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除了是我们的嘉宾以外呢，也很高兴就是 Anthony 建松成为我们这个开门见商的新朋友。
嗨，大家好。
是 Anthony， 其实对于财经股市的听众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可是因为你就是做财经股市做的很多，相信是在上市公司的部分你可能比较有掌握。
对，
股权众筹其实你有接触过相关的公司吗？
在报章上就有读过很多，只是真正接触这一方面的资讯其实没有太多，但有一些老板他们旗下有这些便利，所以他们都会提到他们怎么去筹措那些资金。
是，确实现在的这种渠道真的很多。那根据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 SC 在今年6月30号发布的青年资本市场的调查来看呢，其实除了是让企业来筹措资金，基本上这个股权众筹也成为一种投资工具了。马来西亚的境内年龄介于18到40岁参与调查的这个1000名国人当中，其实总体有3%会在一系列的这些投资产品当中选择股权众筹来投资。那么其中呢，金融试读能力比较高的有5%他们会选择投资股权众筹，可能操作起来比较方便。但是试读能力相对比较低的这些人群呢，就只有2%他们会选择去投资股权众筹。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众筹平台 MyStarter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吴文斌。那我们今天呢，要向吴文斌大哥呢请教，那一家企业究竟在成功众筹后呢，要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欢迎吴文斌大哥。
Hello, 大家好。
文斌大哥，我想先从这个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好了，因为刚才我们就讲到了嘛，投资工具其实股权众筹也成为很热门的选项哈。其实为什么当代的这个青年他会开始投资比如说股权众筹这项投资产品，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其实它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机会呢？就是以投资的角度来看。
好，当然哦，首先我们先要定义投资在股权众筹哦，它其实是属于高回酬的一种投资管道。
OK,
因此当然也带来了另外一个我们常知道高回酬高风险啊，所以它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
哦，那它其实跟股票没有什么差别是吗？
它甚至比股票还要再高风险啊，因为它的回酬相比股票了哈，可能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差距啊。因为其实在投资股权众筹期待的一种回酬哈，是用倍数来算的，也就简单来说，我投资之后我可能会期待500%的成长，5年500%，或者8年2000%哈，那就是20倍的成长啊。当然，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哈？因为有人说，难道真的这么好吗？哦，主要的原因是股权众筹其实定义在我们说 angel round 啊，就是比较初期的企业，
还是天使投资人的环节？
没错，它就处在天使的这个阶段哦。从一家企业从天使阶段到它可能 IPO， 或者甚至有机会被 M&A， 它翻倍的机会其实非常非常的高。当然他要有能力能够走到 IPO 啦，所以我们所说的风险就在这个环节，
所以他有可能变成零嘛，对不对？
对，他最高的风险其实真正所谓高哦，最高就到零，就是你投资的中文说血本无归啦，就是你投了钱全部都没了啊，有可能公司倒闭啊， 经营不下去啊，都有可能、啊、
可是这跟股票投资来说呢，其实它的整个 horizon 是比较长的，三年五年。股票投资可能你很快的 liquidity 比较高嘛，你可以今天买你下个礼拜就卖了、嗯、这个就不行，必须要一段时间嘛。
对， 对，最主要的差别在这里，因为股票投资确实是今天买明天卖也可以，可是当然没有人这样做了、哦、可是它有一个我们说的板、哦、不管哪一个板它可以随时都把它卖掉、嗯、而在股权众筹当中目前这样的板，当然 Security Commission 已经在规划当中、哦、包括我们的公司也在规划一个叫 Secondary Market、嗯、这样的一个板让大家可以卖，只是目前还没有。然而我们也不是非常鼓励卖，所以它的时间也会比较长，短可能要三年五年，长可能要八年十年、嗯、来期待一个比较高的回酬。
嗯，所以比起股市的投资者来讲，这相对是一个比较需要沉得住气的投资工具嘛，是吗？
对，没错，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个 patient 的 investment， 它需要一点耐心、嗯、呀，需要长远、哦、中长期啦。
是，其实我好奇的是，因为刚才做了一些小小的科普，看看这个股权众筹跟股市的投资具体有什么区别。那按照现在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因为开场我们提到一些数据，是不是说现在很多企业它对于股权众筹的迷思可能比较少了，那就越来越多人开始在做这个工作。其实它还有其他的挑战是我们需要去准备应对的吗？
呀，当然有哦。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股票市场跟股权众筹有一些很类似的地方，如果没有公司上市，投资人就没有股票可以买，所以同类型的是如果没有人来做股权众筹就没有公司你可以投资嘛、哦、所以第一个阶段在马来西亚发展、哦、从2015年有这个法令的颁布一直到现在、哦、主要的面向各大平台包括我们的公司、哦、都是很积极的希望公司能够接纳股权众筹来融资，那就有了这些公司来融资以后才会有投资人。过去从刚刚数据上来看、哦、2020年以后其实成长得非常好、哦、有200多% 的一个成长，这个成长主要的来源当然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公司接受了。 我相信其实马来西亚不萨过去一度也非常积极鼓励公司们要去 IPO 了、哦、因为不然那个板哈，其实公司少股票少
空空如也。
对对对，所以同样类型、哦、在我们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大量的希望中小企业可以善用这个融资管道，这是第一个阶段。那这个当然有很多挑战、啊、因为它不像一个上市公司它成熟到已经有能力资源去做一个 IPO， 中小企业大部分的能力都参差不齐，因此要能够规范能够让它又搞懂什么叫股权股票，股票又分很多类型，要怎么保障它的公司，又要让投资人可以得到他们该得的，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小企业的挑战。那他们的挑战就会变成我们的挑战，因为他们必须搞懂才能上来，所以前面这个阶段慢慢的市场上也越来越多第三方有人出来开始在市场上教导说股权怎么一回事，主要是面向中小企业。可这件事情如果做好的话，股权众筹做好的话，其实对整个 IPO 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未来的企业在衔接上 IPO 他们比较 ready， 它结构上比较好啊，至少财务比较透明啊。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透明了啊。那对于投资人来说其实啊挑战也有，可是相对便利，因为有了平台啊，我们必须审核到它特有的资格以后才能上来。那对投资人的挑战最大的就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判断该不该投资这家公司。当然作为平台我们会告诉所有投资人说，因为经过我们的审核啊，其实我们审核也蛮严格的啊，为了让一个公司可以上啊，其实我们的 conversion 就是我们可能要跟100家谈我们才有一家能够把它 list 在我们的平台，差不多是1% 左右的 conversion 啊。那这么严格的筛选之后，我们希望说如果问我的话啦、啊、作为平台我就会告诉投资人说都能投啊。可是投资人有各自的喜好，至于该如何判断自己能投投多少钱，这个其实是现在很多市场上的一个挑战。我们也希望更多第三方可以来帮我们啊，就像我刚刚讲那个 issuer 就是公司啊，要怎么理解股权那一段啊，我们也希望陆陆续续可以看到市场上有比如说可能一些像 PR 的公司啊，做 IR 的公司啊，能够来谈一谈投资股权众筹的这种该怎么去拿捏的这些。
是，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吗，股权众筹比较适合那些新创业的公司，而那些可能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公司比较适合去上市吗？股
呀，逻辑上是这样。 那这个我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哦，从16年市场开始有股权众筹，一直到19年众筹的金额每一次只能300万，一家公司最多500万，因此这个就很清楚的锁定在比较年轻比较中型或小型的公司。可是2020年他把它提高到1000万，2021年提高到2000万，因此现在是2000万。如果就2000万一家公司能融的金额来看，它已经几乎是在 lead market 了。
对 lead market 有些也只是筹500万，
没错，
可能800万，可能更少。这个2000万其实是很高的一个数额了。
甚至在 ACE market 有些也是筹2000万而已，因此它已经可以某种程度容许比较有能力的公司来众筹啊。那当然如果从我的角度来看， SC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了 LIP 也有了 ACE， 为什么要让一个 private company 啊，一个私人公司又不是那么公开透明可以融到2000万啊，主要是要跟国际接轨。因为大家都听过独角兽啊，独角兽的估值是10亿美金，就是一个 billion 美金、哦、才能叫独角兽，对不对？那马来西亚何时才能打造出独角兽啊？你看就算 ECF 可以让它融一个2000万，它离独角兽的距离还是很非常非常远的、哦、当然融资2000万是它融的钱、啊、如果你用 10% 来看，它估值其实是如果以20个 million 它才200个 million 嘛、哦、所以还是很远的、哦、所以这个是某种程度我觉得 SC 想要跟国际接轨、哦、才有的 一些措施。当然对整个市场就会变成可能有一些如果不是 startup， 我甚至觉得有一些中小企业能力比较好的，其实我们也在看也有机会来帮助他们做一次的融资。
可是文斌大哥刚才你有提到就是你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你讲了什么投资者也好或者是企业本身也好甚至市场本身，其实都总结成一个挑战，就是对于股权股票有没有概念，这个教育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如果有一定的规模我就可以做 IPO 吗？那如果我有这个规模可是我没有这个知识，可能我就会选择股权众筹，那可能相对那个路就比较好走，比较容易比较简单，这样其实会不会有一些风险存在？意思就是说我可能也没有什么全盘的规划，因为我没有相关的知识嘛。但是我觉得股权众筹怎么样都比上市容易啦，那我就选择这条路，那是不是间接就又进一步的提升了这个风险？
对，肯定是啊。可是在提高这个风险的过程，其实也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可以带来的回酬一定要高，如果没有，对投资人来讲他会选择去股票市场。这个很明显啊，我觉得就没有任何疑惑了啊，这个很简单的逻辑。如果他能够带的回酬要高，也就是意味着这个企业他未来的成长曲线也要高。如果他没有一个成长的幅度，对投资人来讲他其实还有很多选择啊，比如市场其实能投资的管道也很多。所以股权众筹本身也意味着有这些企业来融资的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一个风口。这个风口能够带来一些指数型的成长，公司的价值可以攀升，他才有吸引投资人投资他的机会。投资人也愿意接受所谓的高风险、那我再补充一点点，刚你聊到说那如果我想要去 IPO， 我有可能已经某种程度很接近 IPO 的能力了，可是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要不要选择一个股权众筹啊？其实是这个企业主看他怎么看待啊。因为当然你要走整段 IPO， 它费用高，对不对？然后可能时间也长。那如果他要快速的接轨，比如说我本来选择 LIP， 可是现在我在考量上面，我想要快速的演练一下，我觉得股权众筹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你先把自己某种程度的我们讲 corporate exercise 了，先接受前端比较简单的一些 formula 或者一些
企业方面的演练，
对，然后先在企业化的过程先走这一段，然后你可能会有100个200个投资人进来，你知道怎么跟他们 deal， 怎么面对他们、那你未来可能不用衔接上 LIP 了，你可以直接去到 ACE， 用这笔资金让你再快速的成长，用2到3年再去接一个 ACE， 这样有带来两个好处。第一个，你从原来的 LIP， 因为前段的这个 ECF 的融资本来是上 LIP 的，现在有机会去到 ACE。 那第二个，如果你能够去 ACE， 其实前阶段的这些股权众筹的投资人啊，通通可以 exit 赚到他们该有的回酬，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练习啊，或者路径。
可是吴大哥，你刚才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当然在企业方面这是一个演练的机会，可是在投资者的部分来讲，可能这就是一个很高的风险了嘛。因为可能这个进行股权众筹的企业，它毕竟不是公开的上市的企业，它是私人公司，它没有这个义务公开它的财务报表。所以任何刚才吴文斌大哥提到的指数型的成长，来到一个风口，它都只是一个潜能。你当然有判断的标准，但是它是不实际存在的，它只是有这个机会。那对于投资者来讲，我怎么去监督这家公司的成长呢？
所以他们也不需要发什么招股书还是什么 information memorandum， 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塑造一个故事，人家买进这个故事就可以跟你投钱，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是也不是啊。当然首先他有股权众筹的法令，所以他并没有 IM 这件事情啊，他没有要求啊。如果他是 Berhad 的公司，会要求他有 prospectus 啊。
OK，
那如果他不是的话，一般沈联 Berhad 或者 LLP 的公司会要求他要有 turnship， 所以还是要有的。那也要有 valuation 啊，不然你不知道怎么去计算那个股票的估值啊。所以这些该做的部分都要做，然后有未来五年的 forecast， 然后你对市场的承诺，你要公开透明，很多的这些document， 包括你的 auditor report 啊，这些都要公开透明了啊。包括你未来的计划啊，这些其实它是相互的，因为你公开来融资啊，股权众筹的好处是你可以公开融资，在那个特定的时段。上市公司是一直公开在融资当中嘛，可是股权众筹就只有那个在我们平台是最长60天的时间，当我们 list 上去了以后，这60天融到就融到，融不到就关了啊，你想再投也没了。可是在这个期间他就要把大部分公司的一些内容公开出来
哦，所以他还是有，只不过跟上市比起来他就少了一些，但他还是有这些义务跟责任，
一定要一定要，
对，所以他还是需要跟一些 corporate advisory firm 还是一些银行在接轨这些东西 IB 吗？不需要。
如果他去找 IB 那就太贵了，他就走向上市了，所以他还是需要一些 advisor 来告诉他，因为未来的企业尤其是成长中的企业，他看到了市场的契机想要抓住，一般他们都是市场的人啊，从 CEO 到 COO 可能整体的运作都是为了市场提供服务而打造的，所以他们对财会财务方面不熟，因此我们都通常我们都会几乎啦接近 compulsory 要求他们去找一个 advisor 来告诉他们包括五年的 forecast 怎么算，因为在 forecast 当中其实透露了很多信息，实在不实在到底能不能做，当然有些会比较浮夸所以在那个 advisor 想要做一个公司的估值的过程中，会一直去挑战说到底你用了什么策略啦，为什么你觉得这一个营业额会成长翻一倍啦，或者利润可以这么高啦，还会不断的提到连这个 advisor， 一般 advisor 都是一些合格的 accountant 那他们在看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 element 去检查而市场上面的估值也有高达9-10种不同的方法善用了这些方法综合了以后才会得到一个估值，而这个检查也某种程度了回馈给我们平台比较知道说实不实在因为太浮夸对我们来讲意义也不大，因为投资人也看得出来了所以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说服投资人以便从逻辑判断接受这家公司是未来有成长机会的。
刚才你有提到这个费用这一块，你看我们上市立马克的费用大概是100多万嘛那如果上市 ACE 的话是大概300多万那这个 crowdfunding 这方面那个费用他还是要请这些 advisors 吧，大概多少钱呢？
Advisor 就相对便宜很多，因为主要是出 internship 跟做 valuation 估值那这个部分大概在10,000块马币以内就可以完成了所以相对是便宜的那当然他花比较大的一个费用还不在这里，还有 roadshow 跟 IPO 一样还有大量的 roadshow， 这个可能会花一些费用，加上要写文案因为不能只是以 internship， 有些公司确实需要靠故事所以他需要告诉别人他的 vision 他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和拍一个 video， 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叫做 marketing 的部分包括 roadshow 可能会有一个费用，除此之外是平台的费用。
整个费用会大概去到多少钱？
要看他众筹金额的
他的目标，要几十万在那边来
一般在10万以内应该可以搞定
10万那我是比较好奇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股权众筹发起人他们需要背负怎么样的责任呢？因为是投资者在投钱嘛。
是，其实公司现在当然第一是 under 在 equity crowdfunding ECF 的法令下面现在众筹结束了以后，其实法令上面还是有规定，他们每一年需要有提供这个财务的报告，要有 AGM 要跟所有的投资人交代股东嘛那第二是其实我们自己平台 自己 take the initiative 啦、嗯、我们其实一直在跟进他们，然后我们要求他们其实每三个月做 briefing、嗯、每六个月做一个快速的汇报、嗯、每一年做一个 AGM。 我觉得我们也希望他们去演练这个事情，不然未来 IPO 你也要面对嘛、哦、所以你现在开始演练、嗯、所以这也是我们会做的一些动作。
所以在财务报告方面只需要一年发布一次就可以了、嗯
对，财务报告是一年发布，
因为你看、Main Market 跟 A 是每个季度，
对，
每个，
然后你去到 Lib 就是每半年一次，
是，
那你去到 Crowdfunding 就是每一年一次，
每一年一次，
对对 对, 对，很合理，对不对？
它一直在慢慢的调高，
是是是，所以其实 My Starter 就基本上就是 Anthony 的之前，就是来找到 Anthony 要做的之前这样子。可是，在我们投融资到的这个单元呢，其实也是开门见商底下的一个单元节目。我们的主持人其实就有跟一些嘉宾聊到过股权架构。其实就是 Anthony 刚才很关注的投资者、他们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被满足的一些需求、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福利，还有就是这个公司本身的责任嘛。那其实对于像吴文斌大哥，你有讲这个股权众筹发展了这么些年，其实成功吸引投资者的这个股权架构，它的设计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有的，一开始大部分因为是创业公司啊，或者有些人说哦，这种 startup 是烧钱的公司，有没有？
对啊对啊，
所以一般都会提供 ordinary share， 因为他们其实也给不了任何的 dividend 啊。股票当中没有 interest 嘛，所以只有 dividend， 或者我们期待那个 capital gain 啊，就是股票的增值啊。那过去比较是面向这个，后来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操作我们的平台啊，我们也发现其实股权众筹不只是帮到 startup， 很多中小企业可以善用它。因此也有很多中小企业来我们这里融资，而他们其实是有 profit 的、也能给一些 dividend。 因此这些年尤其是2020-2021这两年、特别多一些 RCPS， 就是一些 preference share 然后有 dividend 的，可能用一个五年每一年给个 5%-8% 的 dividend 的一些股票，最后当然他们也保留了可以 convert 的一个权利了、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投资人虽然看到有 dividend 不错，因为吸引他们每年拿一点是不错的、
是有分红嘛，谁不喜欢。
对，可是他们真正期待的还是 capital gain、因为那个才是我回到刚刚一开始讲他那个高回酬就在那个阶段。你想想看，如果你在五年前能够投资到比如说一些上市公司啊，近期今年特别多嘛，很多上市公司，如果五年前你有投资到他公司，哪怕拿一点点1% 也好，你现在的回酬是不得了的。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人在现在投资股权众筹的公司，看到他们五年期待要 IPO， 即便是你给我 dividend， 我也希望你不要把我踢出来啊。我还是希望跟着你拿 ordinary share 一起到 IPO 到板上去、所以他们期待那个回酬，
那个不得了啊，那种回酬
就是指这种回酬。所以为什么股权众筹吸引投资人就是期待这种回酬。
其实我这里要追加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上市公司你当然很难说，除非你自己本身也是大富豪，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买上市公司的股权买到你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发言权嘛，对不对？但是股权众筹不同，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甚至是新创企业，会不会有一些投资者就会去关注说，我买你的这个股，那我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发言权，一定比例我可以跟着你做决定，有没有人会在乎这个事情？
大部分不太在乎啦，因为其实即使在股权众筹、我们也会维持在，因为 Angel Round 一般是指 30% 股权以下，那我们过去观察大部分都在20左右，甚至有些只有 10%， 而这 10% 是由100或者200个人组成的，
是
因此每一个人可能只有 1% 或者更小 0.几个%， 所以每一个人几乎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利、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也不太 care， 而且大部分的生意也不是投资人知道的生意、他们只是觉得很有趣、其中一个我觉得很吸引很多人关注股权众筹，就是你会可能没有办法想象马来西亚也有人做这种生意、好玩耶、这个有趣耶，所以变成一种 discovery、常常在看、原来还有一种这样的 model、原来有人做着这件事情，
这样都可以做、
对对对，有一点这种想法，
其实它就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嘛，
是
没错。
所以你看根据 SC 在2020年的一项报告有指出呢， 80% 的股权众筹的参与者是散户，然后当中有 60% 是35岁以下的、所以他们可能股市对他们来说，他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一家公司，
而且你要学习怎么投资，
也不容易。那这个如果是众筹的话，他给你的那个回酬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然后他们那些新颖的那些 business 是他们觉得
很吸引
力的，
很有趣的。 那当然在这个上半期的节目当中，像 Anthony 有提了很多从财经股市的知识方面带过来的一些资讯，就是做了一个对比，到底股市跟股权众筹有什么不同。然后我们也从吴文斌大哥的口中了解到了企业本身跟投资者本身他们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在股权众筹的过程当中。在下个星期的下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聊聊什么呢，聊股权众筹结束之后其实企业可以做些什么，他应该要怎么去善用这笔资金，还有当然就是一些投资者方面他们的意向到底是不是有一些改变了呢。那有更多的这个好奇的话，记得要关注下个星期四同一时间的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这个节目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最新版本的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或者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